郭志鑫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赫39.76米。现在是10月5号星期二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官员6年来首次到访北韩，美国国务卿特立森出访欧洲，重申对北约的承诺。美国总统川普还没有决定是否会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香港立法会四名因为宣誓风波被取消议席的议员空缺，将会在明年3月11日举行补选。负责协调民主派选举安排的组织民主动力星期二举行记者会。民主动力说有后备计划应付当局再以签署所谓确认书等方式阻挠民主派候选人参与立法会补选。
即如果真的去到即在林郑所谓大和解是呃人，然后其实是去到做到咁尽的话，那当然我们会同翻那个选区的所有的参选人一起商讨怎样去处理。
详情请留意一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星期二开始对北韩进行3日的访问，北韩今年加紧了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试验。联合国发言人说，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尔特曼是6年来第一位访问北韩的联合国高级官员。他说
Mr. Feltman will discuss with DPRK officials issues of mutual interest and concern.
费尔特曼先生将会同北韩官员讨论双方感到兴趣和关心的问题，他还将会会见驻平壤的联合国官员和外交官，还将视察联合国在北韩的专案。南韩希望费尔特曼的访问将会有助令到北韩走上非核化的道路。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说，南韩一直在跟联合国讨论包括北韩在内的全球问题，以及有关让北韩回到有真正意义的非核化道路上。北韩上个礼拜发射了一枚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并声称它可以打击到美国大陆的本土目标。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说，他计划这个星期访问比利时、奥地利和法国期间，强调美国对北约坚如磐石的承诺。几间传媒报道说，白宫考虑用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取代特勒森，特勒森称这些报道可笑。川普总统亦都在推特上发文说，特勒森不会这么快辞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星期一表示，有关特勒森位置不稳的猜测是一个干扰因素。他说，尽管有这些猜测和传闻，但是跨大西洋联盟和北约成员各部长仍然能够集中精力从事应该进行的工作。美国总统川普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以及是否要好像他竞选时候所承诺的这样，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川普的女婿兼顾问库什纳表示，川普总统仍然在考虑多方的因素，川普会很快做出决定。库什纳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说，川普想要选择在啱的时候做出以色列一直推动的改变。他说他还在考虑各种的情况，当川普做好决定的时候，川普会做出表示，而不是由我来讲。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裁决，在下级法院审理关于川普旅行禁令的诉讼案期间，这项禁令继续实施，这个是川普总统的一个胜利。七名大法官支持有利政府的裁决，鲁斯金斯伯格和索尼亚两位法官支持继续部分实施旅行禁令。最高法院未有解释作出这样的裁决的理由。川普发出的这个第三版本的旅行禁令禁止来自8个国家的大多数旅客入境，这8个国家分别是乍得、伊朗、利比亚、北韩、索马里、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其中6个都是以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俄罗斯司法部星期二将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驻俄罗斯美国传媒定为外国代理人， 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名单还包括了自由欧洲自由广播电台和其他的传媒。俄罗斯上个月警告他们可能会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签署了一项新法律，授权政府将接受海外资金的传媒机构定为外国代理人，并予以制裁。俄罗斯官员称这部新的法律是针对他们所称的美国施压俄罗斯传媒的对等反应。川普总统星期一宣布大幅缩细西部犹他州两个国家公园纪念地，并谴责他所说的联邦政府大规模抢地。川普在犹他州州府盐湖城对人群发表讲话，说联邦政府并不像你们这样那么关心你们的土地。他还说他的行动将会减少联邦过度伸张，并将这些片土地的权利归还给你们公民。被认为是反移民的德国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在2号在汉诺威选举出新的领导人亚历山大高兰和现任领导人约尔格莫伊滕成为共同的主席。西班牙一间最高法庭的法官星期一下令释放6名被关押的加泰罗尼亚政界人士，但是继续关押2名分离派活动人士以及其他2名当地政府前官员，其中包括自治政府的副主席。联合国驻也门特使将在星期二向安理会成员国进行简报。一日前，反叛分子杀害了该国前总统和他们的前盟友萨利克。由于双方联盟瓦解，也门首都萨那的暴力之前一度激增。联合国发言人杜克瑞克对记者表示，他预计特使伊斯梅尔将会讨论萨利克被害带来的政治影响。美国西岸加州的山火受到强风影响迅速蔓延，有关当局下令8000个住户撤离，着火地点位于文图拉县洛杉矶西北大约40公里处。消防人员说，截至星期二，受山火的面积为11000公顷，火势迅速移动。文图拉县消防队长马克罗伦泽说，强风预计持续多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区的500名消防人员将会重点保护建筑物而不是灭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动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面对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台湾国防部说，如果发生战争，台湾将会对周边国家提供人道救援。我们会报道美国和南韩星期一启动两国前所未有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不过首先就是探讨美国是否已经没办法阻止北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自从北韩上个星期发射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以来，美国一直就是望住寻找各种应对的办法，包括政府高层官员和国会议员发出战争预警。但是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可能已经不够时间，亦没办法去阻止北韩的核武器项目。美国可能要接受北韩是一个有核国家的事实。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在11月29号试射了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引发了美国高层官员以及美国国会议员的一系列反应。美国总统川普敦促中国进一步切断对北韩的供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表示，同贫穷但具有核武的北韩进行战争的可能性日渐增大。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警告说，同北韩的战争迫在眉睫。而另外，美国两名众议员透露，美国正考虑在西海岸建立新的萨德反导系统。除此之外，美国和南韩星期一还启动了两国前所未有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但是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已经没有时间，亦都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应对北韩的威胁。北韩发射最近洲际导弹的之后，美国对中国进一步施压，要求中国切断对北韩的石油供应。但是分析人士表示，即使是中国同意做得更多，美国可能已经没有时间阻止北韩完成核武器项目。中国目前还没有答应要切断北韩的石油供应。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两韩问题专家、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特瑞认为，经济制裁很可能是会失败。 他最近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有关北韩的问题的研讨会上面就是这样，因为美国已经是没有时间，要让严厉的经济制裁起作用需要时间，美国花了3年的时间让伊朗就范，或者中国现时愿意做得更多，现时才是2个月，有人说美国是需要2年的时间，实际上这个是国务院的评估，需要2年的时间，而北韩可能只需要1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核项目，美国可能是没有时间。他还解释美国为什么要向中国施压，因为这个是美国唯一可以对北韩进行施压的途径。2006年以来，联合国对北韩核项目进行了9轮的制裁，包括今年9月通过的到目前为止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但是北韩依然继续发射最新的弹道导弹。参加研讨会的是俄罗斯专家指出，经济制裁不会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就是北韩并不惧怕经济制裁。他们说北韩已经在能源、粮食甚至精神上做好了应对长期制裁的准备。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表示，与北韩进行战争的可能性日渐增大，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格雷厄姆甚至警告说，与北韩的战争是迫在眉睫。格雷厄姆甚至要求撤回在南韩的美国随军家属，但是美国专家再次指出，美国并不能通过军事行动消除北韩的导弹和核项目。美国前国防部以及国土安全部官员罗森布鲁姆星期一在美国国会山报上面发表署名文章，说美国没办法消除将日本以及南韩当成人质的北韩8000门大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特早在今年7月就讲过，在北韩的战争会导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人员伤亡。美国沃克斯传媒援引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洲问题专家胡珀的讲话，北韩的核项目非常复杂并且是很分散，美国的军事打击不可能摧毁所有的项目，其次美国还是要考虑到他们对区域地区的报复行动。沃克斯传媒说，如果美国认为北韩会首先发动袭击，川普政府可能会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仅仅是打击北韩的导弹和核项目基地，不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是即使是这样，美国亦都要准备应对的后果，北韩可能会立即展开报复行动，不单止是美国人，北韩亦是日本的数百万民众的人身安全将会处于危险当中。很多专家都相信美国的盟友南韩以及是日本将会首先是金正恩报复的目标。沃克斯传媒的报道说，北韩可以动用部署在两韩非军事区的8000门大炮，亦都可以利用短程导弹袭击日本的大城市区，而北韩的导弹到达这些地方只是有10分钟的时间。美国在2005年曾经做过模拟大炮袭击测试，该次的测试的结果显示，在几日之内，南韩首都首尔将会有10万人死亡，首尔就会遭遇50万发炮弹的袭击，目前有大约256万人居住在首尔。报道还指出，另外军事打击还会造成数百万计的难民，这个亦都是中国明确表示不愿意看到的现象。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两名众议员透露，五角大楼的导弹防御局正在在美国西海岸为新反导导弹系统的部署选址，而这套的系统极可能包括萨德反导系统。不过导弹防御局表示，他们还未有接到正式的通知。但是专家说，即使是部署了反导导弹，美国并不能有100%的把握拦截远程或者是洲际导弹。美国目前在阿拉斯加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总共部署了44个拦截导弹发射井。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仲宣布，美军首次洲际弹道导弹拦截测试获得成功。但是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核安全研究专家亚当蒙特在8月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拦截导弹试验是有准备的，亦都是高度协调好，实战的情况很可能不一样。而另外几枚的导弹同时发射，美国的预警能力亦都不够。不过他认为美国拦截射向关岛的导弹仍然是很有可能。美国总统川普11月在亚洲访问的时候表示，希望北韩能够返回到谈判桌上面，但是专家就指出，北韩现阶段不会进行谈判。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两韩问题专家特瑞表示，即使是北韩愿意谈判，亦都会等到完成核武器计划或者是接近完成核武器计划的时候。 不过美国智库美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詹尼唐，他的看法就不同，他认为北韩一直以来是希望谈判，但是美国给出的条件是有些问题，美国一直是要求北韩首先放弃核武器才能够跟他们谈判。不过值得指出的就是美国之前跟北韩的谈判都是未有成功。1985年以来，美国一直试图以外交以及是谈判方式跟北韩达成某种的协议，但是北韩最后撤出谈判。特瑞说金正恩跟他的父亲金正日相比更不太可能举行谈判。有分析人士指出，金正恩看到伊拉克的萨达姆以及是利比亚卡扎菲放弃核武之后的命运，更不可能先放弃核武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两韩问题专家特瑞说，目前情况之下，美国的各种手段似乎都不起作用，美国应该接受北韩是有核国家的事实。特瑞表示，接受和承认是两码事，美国不承认，但是美国要学着接受这个的是事实。他还说，美国目前给予北韩的选择只是有两个，一是就放弃核武，一是就被消灭。而北韩给予美国的选择亦都是两个，一是就采取军事行动，否则他们就继续发展核武。特瑞还表示，鉴于北韩并未有意愿马上袭击美国，因为这个无异于自杀行动，北韩可能希望达到更多其他的目的。第一，争取朝鲜半岛的更大自由，分离美韩同盟，甚至是达到朝鲜半岛的统一。美国有时间图谋更长远的计划，短期计划是美国继续向北韩施加压力，长期计划是图谋北韩内部的变革，最后颠覆金家的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和南韩星期一启动了两国前所未有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之际，公众就有一个疑问，就是北韩的导弹试射是否已经表明北韩已经跨越了首尔所称的红线，也就是具有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国际社会对此能够做些什么事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在首尔的报道。
今年举行的为期五日的年度美韩警戒王牌军事演习，230多架战机和12000多名美军以及南韩军人一起参加。虽然类似这样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是一个惯例，事先就已经拟定好演习的时间表，但在这次演习开始不到一个星期之前，平壤成功地发射了它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自称拥核国家，不过美国并不接受北韩的拥核地位。南韩的空军部队说，这次演习将会无疑攻击北韩核目标和导弹目标。北韩上个星期试射的火星15导弹表明，北韩统治者金正恩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比很多人在这个之前认为的更加先进，已经具备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平壤宣称这种导弹具有安装核弹头的能力，不过专家对此众说不一，大多数专家认为北韩需要数个月乃至数年才能够完善，但是南韩并不相信这种讲法。南韩国土统一部发言人白泰元星期一在记者会上面说，南韩政府不接受北韩单方面宣布完成他的核项目的宣称，他们在这里竭尽全力和国际社会一起和平解决北韩的核问题。首尔表示他们尚未核实北韩的导弹具备譬如重返大气层、末端精准制度以及弹头操作等的能力，如果平壤展示出那些进步，将会跨越南韩总统文在寅7月所说的美军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红线，就是北韩具备了能够功能性的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平壤尚未跨越这个红线，可能很快就会跨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美韩研究所38线以北项目的弹道导弹分析家迈克尔埃勒曼写着，目前似乎火星15能运载1000公斤的载荷达到美国本土的任何地点。北韩几乎肯定能够研制出重量不足700公斤的核弹头，如果不是更轻的核弹头的话。美国官员警告说，他们不会放任平壤用核导弹威胁美国，这些加大了华盛顿可能会对北韩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同往常一样，平壤谴责美韩两国这个星期举行的军演是为了这种攻击作准备。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说， 北韩警告美国正是将朝鲜半岛推向核战争的边缘，但是并非只是北韩在这里警告双方是越来越接近战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六说，与北韩一战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日呼吁，由于与平壤的冲突越来越接近现实，五角大楼将美国军人的家属撤出南韩。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如果北韩攻击美国或者他的盟国，将会摧毁北韩，但是华盛顿是否为南韩的重大伤亡和损毁作好准备，目前还不清楚。南韩一半的人口在平壤炮火射程之内，这种情景可能会发生在摧毁北韩核设施和导弹试射的先发制人打击之后。在檀香山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总裁柯罗夫说，对跨越红线的反应不一定必须是军事的，但是如果不是军事的，这种反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应该是巨大和痛苦的。如果事先展明并且落实执行，政治和经济的反应最有效。夏威夷星期五测试了核警报，这种情况自从198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已经不多见。虽然战争的警告以及火星15展示出来的射程，五角大楼说北韩尚未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在南韩以及关岛部署的萨德系统，在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部署的地基中段防御系统，在日本部署的爱国者导弹，以及美国海军的舰载宙斯盾系统。埃勒曼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测试纪录好坏参半，大约一半的测试能够成功地拦截无疑的弹头。埃勒曼又说，如果发射了五枚导弹，美国用四个拦截导弹拦截每个北韩的弹头，大约 80% 的几率能够摧毁所有五个弹头。换言之，可以预测至少有一个弹头有 20% 几率能够躲避美国的防御系统。麦克马斯特星期日说，由于北韩的核导弹项目发展速度超出美国的预期，避免战争的时间所剩无几。自从平壤2008年拒绝核检查人员检查，并且退出与中国、日本、俄罗斯、南韩以及美国达成的结束它的核项目的协议以来，与平壤进行的多国外交选项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国际北韩问题研究所所长安光日说，他认为外交政策或者六方会谈已经结束，北韩正是关注他是否可以与美国进行谈判，而且根本并不考虑六方会谈。安光日又说，这些是因为六方会谈的目的是要停止北韩核计划的运作，因此即使六国聚在一起谈判，亦都几乎不可能达成任何的协议，因为北韩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拥核国家。太平洋论坛主席科萨表示，他猜想他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制裁。他又说，美国似乎警告说，他将要要求对船只进行检查和采取更为严厉的海事措施，但目前尚不清楚北京和莫斯科是否会跟进。较为乐观的分析表明，北韩宣布完成他的核野心，可能意味着平壤将会转向发展他衰落的经济，不再进行更多的核挑衅。安光日又表示，为了同时实现核计划和经济发展，北韩需要大量的预算、技术、人力和资源。他又说，但是联合国的压力和制裁正是达到高峰，在这种条件之下，来到实现金正恩的希望是渺茫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首尔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面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说，如果发生战争的话，台湾将会对周边国家提供人道交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12月4号在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指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虽然台湾不是北韩的敌人，由于与周边国家关系密切，台湾将会提供必要的协助。
我们按照人道救援的立场，我们可能很难拒绝。冯
世宽表示，台湾按照人道救援的立场，可能很难拒绝一些紧急状况的协助处理。冯世宽部长还说，中国才是台湾主要的威胁，相关的军事动态台湾国防部都有研究分析，不会松懈。 北韩上个星期成功发射最新型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同南韩空军在星期一开始向朝鲜半岛进行了年度联合空中演习，出动了230架的飞机，规模创下历史新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指出，美国同北韩开战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北韩的直接威胁除了日本、南韩之外，台湾和越南亦都可能受到威胁。台湾总统府日前发布新闻稿，强烈谴责北韩当局无视国际反对以及是联合国决议，持续诉诸武力威胁，破坏区域的安全稳定。新闻稿当中仲话，台湾政府将会持续配合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彻底落实执行各项制裁措施，共同维持区域的稳定和秩序。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质询的时候指出，台湾确实不是北韩的敌人，不过中国可能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时候对台湾进行攻击，台湾军方必须要谨慎因应。
不只是北韩这样的一个危机啊，就中共最讨厌的就是
庄瑞雄表示，不单止是北韩的危机，中共最令人讨厌的就是飞机亦都嚟飞出第一岛链，航空母舰亦都晓台湾而行，这些相信是平常国人就会关切的。中共召开十九大之后，中国军机再次出现晓台演训，台湾国防部上个月十九号指出，中共军机18号上午经过宫古海峡由北往南飞执行远海长训。而此外，19号再度出动6架军机穿越宫古海峡，在抵达台湾东部远方海域之后从原路折返。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北韩如果发射导弹，日本以及夏威夷将会发出警报提醒民众注意因应，台湾政府亦都可以比照办理。
那既然我们跟北韩也是有这个邻居的这个关系的话，
刘世芳表示，既然台湾同北韩有邻居关系，未免有导弹的影响或者是其他外日的效应，台湾事实上亦都必须要做这样的规划和评估。国防部官员回应指出，已经向国家安全会议提出报告，事实上国防部设置了警报机制，正在进行软件测试，未来可以将警报传送到民众的手机以及是电视屏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喺上个星期五宣布，最后认定进口自中国嘅硬木胶合板对美国有关嘅产业造成实质性嘅损害或者威胁。美国商务部将会依照呢项裁决，要求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对从中国进口嘅硬木胶合板征收相反关税。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4-0的投票结果对商务部的裁决做出最终决定，但是不认为进口自中国的该产品造成严重后果，因而不予对此前进口的中国硬木胶合板追诉征收相反关税。美国商务部11月13日做出的仲裁认定，从中国进口的硬木胶合板受到补贴，并倾销到美国市场。商务部设定对这类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183.6%的反倾销税，以及194.9%的反补贴税。商务部2016年12月9日宣布，应美国硬木胶合板公平贸易联盟以及其会员公司于2016年11月18日提交的申诉，对进口自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启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2017年4月18日，商务部宣布初裁结果，认定从中国进口的硬木胶合板存在补贴行为。2016年12月30日，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做出反倾销、反补贴产业损害肯定性初裁。今年10月26日，国际贸易委员会就该调查举行了听证会。美国商务部2012年10月曾经对进口自中国的硬木胶合板进行过一次相反调查，但是国际贸易委员会则于第2年11月的仲裁中否决了商务部对该产品征收相反关税的决定。11月13日，美国商务部仲裁结果后，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局长王贺军曾经批评美方罔顾世贸组织义务和承诺，继续适用歧视性的替代国做法。 并称美方人为构造出低价。川普政府上星期四公布了11月中旬向世贸组织贸易法庭提交的一份文件内容。该文件是美国首次公开表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和欧盟认为中国国家过于干预经济，造成市场扭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10月4号中国宪法日，律师当日要求会见当事人，但被当局拒绝。红心访问北京，中国就承诺在柬埔寨新投资70亿美元。世界银行说中国和印尼等东亚国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12月4号中国宪法日当日，几位中国律师分别依法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被关押近两年零五个月的709拘捕案王全章律师，以及上个月被刑拘的湖北荆门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周远志，结果都被以各种的理由来拒绝。据维权网等消息，北京维权律师程海星期一前往天津第一看守所，以709案王全章律师的辩护人身份要求会见。大门武警听闻王全章名字之后入内汇报，两位律师被逼长时间在外等面等后，几经催促仍然被告知仍在协调，近中午落班时间看守所仍然未有回复。程海律师将材料放在视窗拍照，武警三人阻拦，坚持要求删除才能够走。争执之后，两位律师离开看守所。中国公司上个礼拜承诺在柬埔寨新投资大约70亿美元。较早前中国领导人洪森首相在北京举行过会晤。洪森最近同100多位世界各国政党代表访问中国，参加高层政治会议。据报，陆地控股集团和河南交通投资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向洪森首相表示，新项目将包括从首都金边到港口城市西港的高速公路专案，同时还有在首都金边附近修建一座卫星城、一处旅游中心，以及设立一间新的商业银行项目。柬埔寨政府发表一份声明说，洪森欢迎投资决定，后续还将会一系列的正式协议，将会为明年1月份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柬埔寨做好准备。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周末发表一篇文章，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这篇署名王向伟的文章所讲的是中国反腐二号人物王岐山，说他虽然在中共10月召开的19大上退居二线，但实际上他还影响着中共决策最高层的运作。王向伟的文章说，由于中国政治不透明，高层怎样运作仍然有很多变数，需要拭目以待。世界银行在星期一表示，东亚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威胁到该地区经济成功的基础。世界银行星期一发表报告说，自1980年代以来，经济迅速增长使到该地区的千百万人脱贫致富，但是繁荣浪潮并没有保证人口大面积的上行和经济安全。迅速老龄化的人口、城市化和劳动密集型工厂职位的消失，有可能将几百万人赶回去贫困线以下。由亲政府建制派主导的澳门立法会星期一下午以不记名表决通过终止民主派议员苏家豪的职务，为警方指控苏家豪去年5月份参与抗议游行未遵守警方指示离开，被控加重违令罪的庭审开路。据香港传媒报道，立法会在经过讨论后以28票支持4票反对终止现年26岁的民主派议员苏家豪的职务，12月5号起生效，直到案件审结结束为止。美国国务院12月4号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美国和中国通过谈判就两国导航卫星信号的相容性达成了共识，保护和加强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中国北斗系统的使用者服务。伊利诺州一个接送伊大香槟分校学生来往芝加哥的巴士公司在广告电邮中发表了歧视中国人的言论，引发校内中国学生的不满。塞拉里昂和平钻石是全球第14大钻石，目前在纽约的一次拍卖中以650万美元多一点的价格成交。塞拉里昂说，拍卖所得 将会用来资助发展项目。这个是塞拉利昂政府第二次试图出售这颗重709克拉的原始宝石，较早前政府拒绝了一个比700万美元略高一点的竞投价格，说那个价格未有达到政府今年5月份在塞拉利昂首都自由城初拍时开出的底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过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报道美国国会内的共和党争取通过短期拨款避免联邦政府关闭。我们亦会报道中国和俄罗斯今年首次在北约附近的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民主派公布立法会补选初选的安排。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立法会四个因为宣誓风波被取消议席的空缺，将会明年的3月11号举行补选。负责协调民主派选举安排的组织民主动力在星期二就举行了记者会，宣布民主派将会明年的1月就新界东和九龙西的立法会地区补选举行初选，包括电话民意调查、实体票站以及组织投票三部分，由得分最高的参选人代表民主派正式参与立法会的补选。民主动力说希望初选能够集中民主派票源，重夺被法庭取消资格的议席，亦有后备的计划去应付当局再以签署所谓确认书等等方式阻挠民主派候选人参与立法会补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六名本土派和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先后因为去年十月的就职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资格。香港当局最近正式刊宪宣布，将会在明年3月11号就其中四个议席空缺，包括新界东、九龙西和香港岛的三个地区直选议席，以及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简称建测界的一个功能组别议席进行补选。2002年成立负责协调民主派选举安排的组织民主动力，星期二举行记者会宣布，民主派将会在明年1月14号就新界东和九龙西立法会地区补选举行初选。报名参选新界东民主派初选的三名参选人包括新民主同盟区议员、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工党主席郭永健和前学联常委张秀贤。九龙西初选原本有四人角逐，包括宣誓风波被取消议席的建测界前立法会议员姚松炎、民主党区议员袁海文、民协前立法会议员冯检基和雨伞运动七警案的前公民党成员曾建超。不过曾建超在记者会上正式宣布退出初选，并且支持姚松炎代表民主派出选立法会九龙西补选，希望集结民主派的力量重夺议席。
其实自一开始我决定参加初选呢，是因为希望有人可以将本土自决前进抗争的不同光谱的声音带入去这个初选机制，或者带去议会里。但是呢一直教授都可能没有表态 去参与。我绝对认为呢，被 DQ 的立法会议员呢，他们有一个前设，或者他们有一个优先的权利去参与这个初选。
六名参与民主派初选的参选人在记者会上签署协议，承诺如果在初选败选会尊重结果，不会参加补选或者支持其他候选人。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嘉贤在记者会上表示，由于明年3月的立法会补选采单议席单票制， 而建制派在各区已经协调好单一的候选人，民主派必须集中票源支持各区唯一一位候选人，重夺议席，保持立法会分组点票的地区直选否决权，维持抗衡建制派的力量。民主派初选机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随机电话调查，占45%。民主动力将会委托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在今年12月中至到明年1月中进行，在新界东和九龙西分别访问大约1000名选民，调查他们的投票意向，包括首两名支持的人选、决定投票意向的因素和支持的政治光谱。第二部分是实体投票，占45%，俾所属选区的选民在明年1月14日进行投票。暂时安排九龙西设有3个票站，新界东设有4个票站。第三部分是组织投票，占10%，由多个政团代表投票表达意向。民主动力将会在下个星期日，即是12月10日举办初选论坛，向组织代表争取支持。各组织可以派5名代表参与初选论坛，并且在论坛之后投票。赵家贤表示，初选结果将会在明年1月15日公布，新界东和九龙西3名参选人将会按所得分数排名，由第一位的参选人在1月16日官方提名期正式展开的时候报名参选。被问及如果当局再以签署确认书等的方式阻挠民主派候选人参与立法会补选，会不会有后备方案，赵家贤回应表示，官方提名期有2个星期，如果第一位的候选人被取消资格，将会按初选参选人的得分次序替补。赵家贤还说，如果当局阻挠民主派所有参选人，会受到香港市民的监察。
即如果真的去到即在林郑所谓大和解是呃人，原来其实是去到做到咁尽的话，那当然我们会跟那个选区的所有的参选人一起商讨怎样去处理。但是现阶段我们即会觉得呢，就是说我们现有的安排，其实因为正常在提名期展开报名那天你去报名的话，正常其实都应该是短至幾日，長至1個禮拜咧，就應該係能夠確認有關參選人嘅資格。依個係恆常嘅公共行政程序。如果林鄭又或者係馮華法官佢喺依度係使還手嘅話，我相信全香港市民眼睛係雪亮，會一齊監察政府係唔係繼續變咗係中共嘅爪牙或者中共嘅橡皮圖章。
至於冇初選安排嘅香港島補選，赵家贤表示，因为宣誓风波被取消资格的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所属的香港众志是民主派协调会议的成员之一，会议当中有共识，被取消议席的前议员未能参选的话，他的所属组织有推选候选人参与补选的权利。刚年满21岁的香港众志常委周庭星期一在社交网站公布积极考虑参与立法会港岛区补选。赵家贤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按道理民主动力将会支持香港众志推举的候选人，他又认为年龄不是问题。进一步问及去年立法会港岛区直选加上独立候选人香港电视主席王维基的20000多票，建制派在港岛区的得票多过民主派，如果香港众志确定推举年仅21岁的周庭参与明年3月的港岛区补选，对上新民党支持的南区区议员陈家沛，胜算如何？赵家贤坦言是有难度，
是有难度，事实，但个问题是我们都有个清晰的理念，就是说 即係撐呢個被 DQ 者優先咧，呢個其實係大家當時嘅共識。咁而九西同新東唔同嘅情況係因為佢哋係有上訴，所以而家係上訴緊嘅時間，所以佢哋就不會去參與呢次嘅補選，呢個係清楚嘅。
赵家贤并表示，初选的目标是确保民主派最大的胜算，抗衡建制派，夺回被取消资格的议席，而被取消资格的本土派、青年新政等的组织都有参与民主派初选协调会议，如果有民主派人士不理会初选结果，自行报名参选明年的立法会补选，最嚴重的民主動力將會作出公開嚴厲譴責。唯一一名參與民主派初選的 DQ 議員姚松炎在記者會上表示，希望初選能夠發揮政治動員的力量，發揮協同效應，說服全香港市民，包括功能組別的選民，能夠萬眾一心，全力對抗 DQ， 守住立法會。
大家留意到，現時立法會就是透過 DQ 的政治打壓，目的悄悄明晟，在311之前馬上想進行修改議事規則，跟住就23條立法，高鐵一地兩檢全部都是出賣香港人的利益，就是趁地區不能守住半數議席的危機。
姚松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去年因为立法会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议席，不过法庭裁定他的宣誓只是在格式上不符合法例要求，当局不能够指控他不拥护基本法，所以从法庭的判决，他应该可以通过声明要拥护基本法的确认书。姚松炎仲话，如果当局无理阻挠佢参与立法会补选，可能会激起民愤。
万一如果政府完全蛮不讲理吓，总之就话不信立嘅话咧，其实反而咧系会激起民愤。市民咧雪睛眼睛好雪亮嘅，就即系睇到咧就系话喂，人哋只不过系格式不符合，你都唔俾人再参选，咁啊终身剝奪政治權利，咁所以如果佢真係咁樣蠻不講理嘅話咧，其實反而會激起民憤，會令到我哋今次嘅補選咧反而可以四席全贏大勝嘅。
對於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最近向包括姚松炎在內嘅四名被取消資格嘅前議員追討過去接近十個月任期內嘅全數薪酬同埋津貼，每人涉及35-40万美元。对参选明年三月立法会补选有没有影响？姚松炎表示，除非立法会行管会可以令他在补选前破产，否则没有影响。
但是相信都会有一段比较长的法律程序的，包括我们回信有四个礼拜，然后他又要再諮詢資深律師的意見，跟住可能再出律師信追我哋。咁我哋如果唔夠錢還，咁我哋可能會係訴諸法律喺法庭嗰度去辯論啦，又或者佢要啟動追討令我哋破產嘅程序啦。相信都會遲過3月11日咯，所以現階段都唔去擔心呢個問題住啦。
至於姚松炎被取消資格之後，留低的建測界功能組別議席由16人組成的 Coalition 16成員林子君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們將會派成員參選，並有信心可以重奪議席。
即譬如選2016年選委的選舉，其實我們即Covision 甚至其他民主300加的成員的隊伍其實都是贏了的，我們 Covision 其實 就算得票最低都有 45%， 其實都高過建制派最高的那位，都其實只是 31%， 所以其實我想理念上這個界別裡面都有不低的程度，是不少朋友是其實支持我們和我們理念相近。
據了解，建制派已經為明年3月11日的立法會補選確定人選。 包括工聯會的鄧家彪參選新界東，民建聯的鄭永信參選九龍西，新民黨的陳家沛參選港島區，謝偉全參選建測界。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和俄羅斯今年首次在波羅的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北約的一份報告認為中俄兩國不斷增強軍力會對北約構成挑戰，同時亦將會引發軍備競賽，大國之間爆發戰爭風險亦正在增加。但有分析認為中俄兩國沒有可能結成軍事同盟。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特約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北约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不断增强军力的举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因为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不单只是提高，而且在某个时刻中俄两国可能会对北约构成挑战。北约每四年发表一份报告，论述分析一些新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份刚刚发表的报告当中，北约提到了到2035年之前20个能够对北约产生影响的全球趋势，除了中俄增强军力之外，其他的因素还包括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气候变化等。北约今年春季还发表了另外一份报告，主要展述为应对这些新趋势北约应该采取的措施。这两份报告将会为北约的政治领导人制定到2019年的策略提供参考。路透社援引北约盟军转型事务最高司令梅西尔将军的说话，必须具有全球化思维以便应对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全球化意味着北约必须关注这个组织之外地区的因素，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军力增长。他还表示北约亦都在增强网络战能力。北约的报告还提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各国军费开支是开始增长，预计这个趋势可能持续到2045年。但是军费开支增长所带来的另外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是将会面临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乌克兰危机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普京统治下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而与此同时和西方交互之后，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密切关系，两国海军今年夏季第一次在北约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两国海军2015年亦都首次在地中海是举行联合军演。冷战时代地中海曾经是北约以及苏联角力的主要舞台。最近几年中国亦都不断加强了对作为北约新成员的一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影响。中国和中东欧十六国峰会刚刚在匈牙利闭幕。俄罗斯美国问题专家罗戈夫认为，俄美之间其实已经步入了新的冷战。军事问题学者格里茨说，军备竞赛亦都已经开始，比如是现时各方都在加紧研制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和美国关系继续恶化，美国新任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原本计划访问远东，但是由于当地一些领导人找出各种理由不愿同他见面，洪博培最后放弃了这次的访问。俄罗斯新任驻美国大使安东洛夫最近表示，他提出和美国国会议员会面的申请都是被拒绝。与此同时，俄罗斯和北约不断增强双方边界地区的军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九点至十一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叙利亚内战已经历时两年半，叙利亚政府用化学武器袭击自己的人民。2013年8月21号， 装载致命沙林毒气的火箭弹落在大马士革郊区由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古塔地区。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死亡，死亡人数估计不一，从不到300人到多达1700多人。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个是由阿萨德政权下令所犯下的暴行。有证据显示，在对古塔进行攻击之前以及2013年8月之后，叙利亚政府使用了化学武器来对付自己的人民。因此为了要追究进行杀害行为各方的责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235决议案，成立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以及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以确定这些攻击的责任归属。10月26号，这个独立的国际组织报告说，该组织确信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要为2017年4月4号在汉射洪释放沙林毒气事件承担责任。这一类使用毒气方式明确违反国际法，包括化学武器公约。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还发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2016年9月连续两日在乌姆后十进行了戒指器攻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法国外长勒德里安以及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在11月8号的联合声明中谴责了这两宗的袭击。他们要求叙利亚政权立即停止使用化学武器，以及阿萨德政权最终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申报其所持有的所有化学武器。声明说，国际社会现在做出强烈反应，对这些恐怖袭击受害人寻求正义，以及避免类似袭击事件再次发生而言至关重要。这份声明还说，在这样的报告出台后，安理会以及其所有成员国有共同的责任来保护国际核不扩散制度，并且遵守他们先前做出的承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啊结束了星期二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三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